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26-39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我们的心不住地来赞美主。主啊，你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大有慈爱。你善待那些敬畏你和盼望你慈爱的人。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谢谢你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借着你的话语今天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与我们同在，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被圣灵感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周呢，我们讲的是怎么样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呢是怎么样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其实我们怎么讲都是以神，以谁为中心，都是围绕着以神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你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就在第29节，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活水圣经呢这么翻译这一节的经文，他说从一开始神就预定了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他知道他们将会也应当像他的儿子一样。你知道吗？在我们每个人出世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一切。神啊，拣选我们，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一件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让你、让我、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最后怎么样，都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当我们越来，我们的生命中越有耶稣的形象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彰显神，彰显神，荣耀神。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每个人都放在耶稣基督这个模子里，然后来磨造我们，塑造我们，然后最终让我们的形象都像耶稣一样， 我们能够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你去读一仔细的读一读四福音，你看看耶稣的言行，你看看耶稣的风范，那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相比的。我们在外面啊，我们可以表现的谦卑，表现的圣洁，但是圣经说只有耶稣一位，他才是真实的，人都是外面的东西。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过的生活都可以来荣耀神。有一句话说，人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以他为乐。你想想，这是不是你人生的目的呢？其实大部分人可以说来，大部分人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吧？我们有很多钱，买大房子，吃得好，玩得快乐，享受美好的人生，这是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但是你知道，耶稣说，你得着这个生命的，你得着这个世界的，你将失丧生命。但是只有你为耶稣的缘故，你失丧生命的，你才能得着生命。只享受今生的这美好的一切，结局就是死亡，这是无可避免的。从这里看出，我们的心意给神对我们的心意有多么遥远。为什么？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人不听神的话，听信了魔鬼的谎言，把人这种完美的形象怎么样完全的破坏掉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救赎我们，就是要恢复神造我们最初的形象。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以后都想到说，哎呀，我要为神做大事，等了，我要做大事，我要成为大的布道家，像布永康那样，是不是？我要像成为宣教士像戴德生那样，是吧？其实不是，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要为神做到多大的事情，而是神要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要成就多大的事情。神要改变你，要改变我，让我们更像耶稣，这是神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个完全的目的中，别的东西都是次要的，都是次要的。有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说我真的像耶稣吗？我真的像耶稣吗？我的性情，我的生命真的像耶稣吗？说句诚心的话，可能我们真的觉得一点也不像耶稣，尤其是在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是不是？但是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的样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呢？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也可以看看，说第一个呢，就是借着圣灵内在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活出耶稣的样子来的，你知道吧？神要让人恢复他的荣耀，首先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从圣灵重生，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来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来释放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的律。此外呢，圣灵呢还帮助我们。8:26说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这里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向神求助。我们内心的难处呢，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但是你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里面的负担、压力和痛苦都卸在神的面前。他这里说鉴察人心的就是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我们要祷告 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垂听，我们必须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而圣灵呢，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照着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来为我们祷告。第二个呢，就是让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神怎么样让你更像耶稣呢？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的益处，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他要使用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难处、问题来重新建立你的品格，建立你的个性。神就是借着困难、挫折，还有各样的难处来改变我们的，来改变我们的。信耶稣不是说叫你事事顺利、万事亨通，什么难处都遇不到。如果这样的话，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成长，永远都不会成长。如果你的生活中什么难处都没有，你根本就不会去寻求神。人人吃吃喝喝、嘻嘻乐乐，你过这样的生活多容易啊，是不是？只有当人有了难处的时候，他才会意识到自身的软弱、卑微、生命的脆弱、渺小，他才会去寻求神。神应许说，你要是一心寻求我的话，怎么样，就一定能够寻到见。当你寻到神的时候，你就找到了喜乐，找到了医治，就找到了生命。如果你没有难处呢，你就不能够经历神。万事都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是指所有的事，所有的事，不管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经历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些事都会为我们效力的，叫我们得好处。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你知道，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偶然的。我们人生所有的遭遇都是神的安排。你知道吗？要是天父不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所以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就是那些不幸的事情，只要我们爱神，他一定会对我们有益处。所以说，如果我们爱神、寻求神的话，神就是借这些难处来造就你。你知道，如果你存心的爱神，你到最后所有的结果都是美好的。所以说，无论我们面临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会甘心乐意的从神的手中接过来，接受神量给我的每一个环境，接受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试炼，而能够享受其中的益处。最重要是你信还是不信这些呢？你说今年呢今年的七月呢，有个人给我打电话，他说呢，他的老板呢最近有几个礼拜没给他发工资，他的父母呢要从中国来，他问我能不能去帮他去飞机场接他的父母。那么我说呢，我说可以。然后呢，那天我约定的那天中午呢下午1:30去飞机场去接他。可是呢，在做这个事的时候，我遇到了很大的拦阻。我知道呢，这都是从灵里过来的，我知道他们的家呢，其实都是信佛教，他的父母都是很深的佛教徒。就在我去接的那天的早晨，在醒来之前，我从一个噩梦中醒过来。在梦中呢，我正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我几乎都出了车祸了。然后正着 出车祸的时候呢，我就吓醒过来。其实我知道神是在借着这个梦呢向我说话。我知道如果我那天去的话，怎么样，也会发生事故。我心里非常的明白但是呢我去不去呢，其实我的心里也是有一些挣扎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怎么能证明说我做的梦是真的呢？是吧？谁能说我真的跟你说，我做了一个梦，是吧？我梦出车祸了，所以我今天不能去了。那人他又不信主，他一定说你只不过是找一个借口，是不是？你不想去了，你推脱找个借口不去就行了，是不是？所以呢，我心里有些挣扎。所以早晨那天早晨，我起来了后，我在神面前有很长时间的祷告， 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尤其是在跟不信主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说话应当信实。所以呢，我还是决定去，也能去。因为那天呢是星期四，正好呢是我跟石弟兄我们两个人一起祷告的时间。他到我家来之后呢，我就给他分享了我的梦，然后呢我们再开始呢一起的为这个事来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呢，石弟兄回家了呢。其实他走了一下呢，我回去了一会儿，我的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我就给他写了个微信，我说呢，我去接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我求你继续的能够为我祷告，继续为我祷告。如果我平安的回来之后呢，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我告诉你。结果一点多的时候呢，就我得该的去他家里呢去接他，去在开车之前呢，我就好好祷告，是吧？等后来我到他家里呢，接上他呢，我又再一次的祷告，然后呢，我就往飞机场开。在这一路上，你知道，我都非常的谨慎的开车，我的内心里一直的默默的祷告，我也不说话，我呢也不超速，我非常的注意前后左右的距离，是吧？因为我知道我出车祸呢，就是在去的路上。结果呢到后来呢，其实很快我非常顺利呢，到达了飞机场那个15分钟的停车区，然后呢。我这是心头的重量就卸下来了，是不是？我已经平安到了。然后呢，但是这个人呢，他从来没有去过飞机场的这个15分钟的停车区，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位置。那么呢，我就告诉他他接了他父母以后，然后把他接出来之后呢，再到这15分钟的停车区呢来，然后呢我会呢再开车进来接他，然后到我那个停车区呢，在那个阳台，就是那个站那个的。等待的地方都在我们的右边，所以呢，当然我们两个人的眼睛呢都朝这边看着，我跟他说你要到那里去去接他，正我们的车在那儿停着，然后呢我就跟他说的时候，这时候正好呢我的左前方一辆车就倒出来了，这个司机呢他不看后视镜，他也不往后看，很快一下子呢就把我的车撞上了。结果呢，而且不仅撞得很厉害，但是那个司机他是个老手，他下来车呢，他不承认他错误，他说我没有给他让路，他没给他让路，其实我的车根本就没有动，是吧？我知道他是在狡辩，但是他不承认。我呢在飞机场上呢也不便很长时间的给他交涉，我只有抬眼望天，我好想告诉神，我说神，你今天早上见。给我指示的现在怎么样？应验了。不过呢，不是什么好，在人看来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但是我真的知道神看得见一切，看得见一切。在那时候我就给石弟兄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他说我这个车呢，这事呢就是已经出了有人撞了我的车，我只能继续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那个人他也不承认嘛，不承认。当我给这个石弟兄打电话的时候呢，他通过我们说话中呢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他说呢他也是基督徒，不过我真的看出来他也是基督徒，他一定是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成长的，他说话你可以听得出来，只是呢他不想承担责任，但是呢我不想和人相争下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知道神他一定会负我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交换了信息之后呢，然后呢，我就离开了飞机场。你知道，到晚上的时候呢，回家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到这事，我们的孩子听着了，他就说我们要去跟这个撞车的人去交涉，我说不要了，因为哥林多前书6章说你们有彼此争讼的事。怎敢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求神呢？如果我们去打官司的话，是吧？就需要信主的，而且跟信主的要告在不信主人的面前。这就说你们竟是弟兄，以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负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告诉我的孩子，正在那时呢。你知道吧？我就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 我知道我们的孩子还年轻，他不懂得属灵的事情啊。我告诉他，我说我们遭遇的事情是神，神都知道，神都看得见，是不是？这个神是神所允许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用人手用血气的办法呢去干预神的工作。孩子他一听着呢，他就不提这个事了，他不提这个事了。你知道呢然后呢，我知道呢，这个修这个车呢，也需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我就没有去修车，我没有去修车。从那一天知道，我每天啊，就只好开这个撞了的这个车，撞了车，其实真的每天那个你都会看到这个非常破烂的地方。你知道，我们跟随耶稣啊，我们需要承受一些羞辱的，是不是？好打掉我们的骄傲，打掉我们的骄傲。神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破碎。好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学会真实的谦卑，真的谦卑。如果你一切都是好的，是吧，你外面的光鲜亮丽，你永远不懂得什么叫谦卑。你知道我们大陆老一辈的那些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他们一生都是在屈辱，在痛苦，在压制中走过来，他们的生命真正的被塑造成那种谦卑的样子了像我们离得还很远很远，是不是？所以说每一次我想起大陆的那些个老一辈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所经历的那些痛苦，那些个那些羞辱，我觉得我自己所经历的就什么都不算，什么都不算每天呢，我的车就停在这里，所以呢，每次我下班的时候就走向这个车的时候，都看那个车那个破烂的地方。所以每次看到说这个看到这个这个车的残状，说白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是不是我常常说，神啊，我求你开给我修车，是不是我求神给我买一辆新车，是吗？我也不知道，我只有默默的给神祷告，说神啊，你知道我这个出这个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知道我做这个事呢我其实没有带着任何的目的，没有带上任何，你知道为什么原因？所以呢这个车呢就是破到什么程度，我开的破着呢，开到什么程度，开到什么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说白这个事情最后要怎么结束呢，我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求你来帮助我，我求你帮助我。所以每一次，你知道我每一次开车去，我下班就都看到我这个破车，所以呢我就每次都这么祷告，每次都这么祷告。你说到九月份的时候呢，RT 来了一封信，我们这个车呢需要年检了。然后呢是到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呢我们收到了从一个律师来的信，律师，你知道我们从前的一位朋友呢，他过世了，他呢在遗嘱中呢，把他银行上存款利息的1.25%，一共呢是381.9元，可以看到这个支票，而且这个信呢是早在2015年的2月就发出来了，但是正好呢是2014年年底12月15号的时候，我们搬家来到挪威，所以呢这封信呢我们一直没有收到，所以当我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到了去年2018年的十月份了，然后呢？因为那天呢，我要去读书，去上学。然后呢，我给崔娟说：“你去开车去检车吧，其实检车很容易的，是不是？在那里十几分钟就过了，是吧？可是他去了很大一回呢，还没回来。那么呢，我上学的路上呢，也正好呢经过这个车行，然后呢，我就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一去开车到那里，崔娟在那正等着。他说因为这个车撞得很厉害，撞得太厉害了，所以呢。”你年检他是不会让你过去的，你不修好的话他是不会让你过去的，而且修这个车呢就要花很多钱，连他说你这个车呢也不值那么多钱了，所以呢人家就说呢你不知道再修怎么样，就把这个车废掉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说我做了一件事，结果呢把我自己带到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不是？没有意识到事情发生的这么严重，是吧？所以呢，然后呢，因为我去上学嘛，我就站在这个车行里呢，给崔娟呢在这一起祷告。我说呢，我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到底是为什么发生的，是不是？我现在呢 也不能控制这个事情的结局啊。你知道啊，对我们来说，再买一辆新车呢也是很困难，是吧？我求你来帮助我们。所以祷告后呢，我就去上学了。那么翠娟在那里继续的等着这个车行的经理呢来报价。后来呢，这个车行的经理呢就来了，他来了，他看了一下，他说看了一下这个前面，他说那么我给你找一个件儿去吧，找一个零件看有没有零件可以把你整个这块呢换下来，如果修的话都花很多钱了。哎，结果呢他就打电话，结果呢真的找到一个同样的件儿，颜色给我的车呢也是完全一样，而且他只花了185块钱就把这块买来了。然后呢他又收了呢145的修车费，说呢一共呢是花了330块钱。当然他还这光修这块他花了330块钱，当然他修了别的地方。第二天呢，我就去到这个车行里呢去取车。你知道他打开我这个汽车的前盖，哇，他非常惊奇，他说你这个车真好啊，他说你看所有的没有一处漏油的地方，他说是。然后呢他跟我说，然后呢我去付钱。然后呢我因为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他还修了别的地方呢，所以我就给他钱，我一张张的数，我数了9张，是吧？9张多少？450块钱，我就给他，是吧？当我给他的钱呢，是吧？他手里抽着烟啊，他一手里拿着烟，另一手把那个发票给我，你说发票给我。当我正看发票的时候，他的钱已经还没看到那个钱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钱递回来。他说呢，不是450，是什么？是400。因为他数钱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看。我知道我没有去给他争执，我知道争执也是没有用处的。你知道，周围全是他那里的人，他手边的人，是吧？我想，也许他觉得他帮助我修车，他收的太低了，因为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到任何一个外国人的车行的话，你没有500块钱，他绝对不给你修的。也许呢，他想要一本要他抽烟嘛，也许他想要一本烟钱，是吧？但是只有神知道。这时候我知道，我从内心来说，我知道我自己必须立时的老鼠，真是我的心里不要有任何的苦毒，你知道吗？对人的苦毒，对人的怨恨，只会伤害自己。对我们自己是没有一点的好处，所以到后来我们还是很和睦，在我的心里真的没有任何的隔膜，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到底出了什么回事，但是我不想让这些暂时的东西在我的心里留下一丝一毫的阴影。你说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其实我还是非常高兴，我感谢神。接着这个人就很便宜的修好了我的车。我知道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心里愤愤不平，是不是？但是你可以选择喜乐和感恩，懂了吧？我们可以选择来感谢神，来赞美神，这是我可以做到的。结果呢，事情呢就这样过去了，我自己再也没有想什么了，是吧？没有想什么，我也不记得多少天之后呢，忽然呢，我又想起这个事，神提醒我，他说：“你修这个撞车的这一部分花了多少钱呀？”花了多少钱？我一想呢，他要价是330，后来他又多收了50，多少钱？380块钱，是不是？一共380块钱。这时候才想起，我修车之前这个支票多少钱啊？381块钱。你懂了吧？我修撞车的这个钱怎么样？神早已经给我付了，我自己还不知道。你知道吗？而且这个钱是在2015年的2月就已经预备好了。你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知我们每个人的一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从世界各地，我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那都是神的安排，是不是？神的安排。圣经说我们人生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都写在他的册子上。你想到了吗？ 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所遭受的挫折，其实神早已都在那里安排好了。所以即使我们遇到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也不用斤斤计较，啊，你这在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我没有给任何一个人象征，我只是完全的把它交在神的手中，神为我摆平了一切，是不是？所以在圣经中，神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你自己啊，不为自己争取，谁给你争取？神就会给你争取。所以在这里呢，我看见神的手，他掌管着一切。出这个车祸怎么样？是神所允许的。如果神不允许，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而且修好这个车的钱呢，也是神给我出的，我没有花一分钱，是不是啊？所以说出于神的，神必接管，他一定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你要相信神所做的一切最后一定是美好的，虽然当初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看不到神的美意，神的美意。你知道我一个朋友，他从前呢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给他分享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下次做到这个梦的时候，你应当需要奉耶稣的名来取消它。”我知道，其实我早就听过讲道，说早就听过讲道，说你要啊遇见这个啊，你遇见非常可怕的梦，然后奉耶稣的名取消。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些啊，可是那一天怎么样，我就忘记取消了，我想神也是让我忘记取消了，真的，常常说真的是。如果神注定是要发生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过去的，你明白吗？明白。哎，虽然我没有取消那个梦，但是我在这一次的这个难处当中，我真实的经历到神非常的奇妙，经历到神的供应。如果这个两个钱数不相等的话，我还永远不会想不起来。你知道吗？神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他来改变我们，他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到底我们基督徒是得什么益处呢？顺利，事事顺利，是吧？啊，财富、健康、成功，是不是这个？实际上，无论是顺利还是挫折，无论是财富或者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是成功还有失败，都包括在万事之内了。无论你遭遇哪个方面怎么样，神都会让你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到底什么，真的不是你家产万贯，你家里有花不完的钱，也不是你的事业那么样的兴盛发达，有名有利，是不是啊？啊，你知道所有今生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是要怎么样成为过去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现在每个人的遭遇的一切的痛苦以难处疾病都要成为过去的。我们现在在等待着的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将来能够在天堂里永远的与神同在，享受神给我们带来的永恒的喜乐和满足。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罪的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时时刻刻面临着试探诱惑，我们周围接触的什么都是罪人，不要说别人是罪人，连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所以说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就是让人们从你的生命中能够看见神，能够从你的生命中看到神的性情，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的怜悯。所以说神有一个永恒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改变，像他的儿子耶稣一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想的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来调转我们的眼睛。你知道，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上，圣经说靠着爱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我们得胜有余啊！你要相信，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挫折，多么大的疾病，你知道你靠着爱我们的主怎么样，你已经得胜有余了。神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目的的。你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没有神那样的眼光能够看清神做事的方法。所以说你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有信心，你知道神就是借着你现在所经历的啊，不管是疾病或者患难或者挫折或者损失或者打击，让你能够得到益处，让你能得到益处。你要相信神是善良的，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所以这个啊，耶利米书29:11那里说，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祝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即使你看着你现在遇到了很多的难处，神为你所定的意念不是要给你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要来祝福你的意念。所以你在难处当中要紧紧地抓住神，他应许说，神说我既不撇下你们，神既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只要你在难处当中能够啊抓住神，你可以确信神他一定的与你同在，他一定会帮助你，他一定帮助你。所以31这里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要是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魔鬼能够拦阻我们吗？不能的。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知道吧，神连他的儿子都为你舍了，神还有什么不肯给你的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你看保罗在这里列举的都是那些坏事，是不是？都是那些不好的事。但是你要知道人生所经历的事情，你知道如果不是这些痛苦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神的。所以说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不管是伤痛或者冤屈还是疾病，把它看成是你经历神的机会，勇敢地去承担。你要知道苦难一定是祝福，患难是恩典。你今天的难处最终要成为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所以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立定心志，来恒久靠主，相信今年这一年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神就是爱，神爱我们每个人。 我们相信神，因为那些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是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见，是我们的人心也从来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向我们每个人所定的意念是赐福分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有喜乐。虽然你现在所做的我们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但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明白，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一切都是赤如敞开的。但是今天你让我们在信心中来过生活，在信心中来与神同行。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在你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人生所度的每一日，还没有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我们知道你掌管着一切，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主啊，来啊，凭着信心来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来顺服的接受神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的一切最美好的安排，来感谢主，来赞美主，让我们来经历神，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神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